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感谢主，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的来敬拜他。好，那么我不晓得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有没有一个怎么样特别的一个目的？好，其实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神是用他的子民的赞美作为宝座，所以每一次我们众人在这里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这是他的一个心愿，这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应当向他所献上的一个敬拜。所以当我们想到主日的敬拜的时候，其实最后不是为着我们，而是为着神自己。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本来在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我想讲的题目是说，从守安息日到守主日，也是忧虑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们对于主日的崇拜的这个习惯，慢慢变得不是那么样子的，把它当成我们基督徒信仰上一件重要的这个事情。我们很容易因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需要，孩子的活动，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忙碌，就把这件事情轻易的放下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好，那么可是呢，在去年的圣诞节之前的那个主日，我讲耶稣是谁呢？这个小四长老说我花了一堂的时间只讲了两节，其实不止两节，但是我知道很多还没有讲到。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跟我反映说，就是你讲过的也没讲清楚，所以我只好再讲一次耶稣是谁，希望这一次能够讲清楚。我本来就知道没有讲清楚，想要等到今年的圣诞节再讲，可是又隔得太远了，所以 我想也是主的意思吧。那么我也在今天的这个周报上特别写了一点点，从我3月1号开始到就任，得到神的这个特别的恩典跟特权，担任若歌教会的主任牧师，心里面的一些感想和负担。好，我心里面深深觉得不配。最近我参加在巴提摩的这个华人差传2019年，每一次被别人介绍成是若歌教会的主任牧师，每一次介绍的人都要加上许多对于若歌教会一些羡慕或者夸奖的话，我心里面深深觉得不配。所以觉得不配的原因，我知道这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有什么是人的努力和功劳的话，那也不是我，而是若歌的创起的四位同工跟当时的一些同工们所建立的若歌家风，以及若歌前面的三任的主任牧师他们在主里面忠心摆上的一个代价。但是也让我深深觉得责任的重大，因为有许多的华人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好像在看说这个若歌教会将来到底是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2020年，也就是教会正式步入第41年的时候，实在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1章1节到18节，我说用耶稣是谁这个题目，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早期有一个教父叫做厄利根，他就说为什么会有四本福音书呢？那么这四本福音书其实都有独特的上帝的这一个启示，那约翰福音是独特上帝的启示，特别启示耶稣基督是神子，特别提出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肉身的名字，提到耶稣基督肉身的名字耶稣呢，却有247次，这是最多的一次。那么所以约翰福音虽然独特的启示出耶稣是神子，可是却借着耶稣是神子这样一个他启示的中心，再让我们思考这一位成为人的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 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引言，那么这是一篇非常美丽的文字，甚至有人认为说这就是一个诗体啊。那么我想比较好的解释可能是布鲁斯所说的，这是一个有节奏的散文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呢，也特别提出几个重要的关键字，请放下一张 slide 哈。这个关键字就是生命、光、见证、荣耀，这个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以后一再的出现。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就是道，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可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字眼呢，在约翰福音以后里面却没有再出现，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开宗明义的介绍这一位耶稣，他其实就是道，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以后就着重解释到这位道成的耶稣，他到底道成了肉身的耶稣，他到底是谁？所以就不再提到，而只提到耶稣，到底耶稣是谁？所以约翰福音的引言就表明道是认识耶稣的根本，由耶稣的受洗到耶稣的复活都是道成了肉身，而且人们因为信这样的一位道成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可以得到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等于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写出了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目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等一下有时间我们会再解释这一段圣经。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出一步一步启示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在下一章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它不单单是一个很美的类似像是诗歌体的一个文体，而且呢如果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来看，请看下一章哈，更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个交叉式的这一个结构啊，所以就是第一句跟最后一句呢是彼此互相对应的。那中间的信息呢，就是他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有人用这样子的一句话作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一个中心的信息。今天早上我没有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讲，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耶稣是谁。我想从三方面来看这一个问题。头一方面呢，耶稣基督是神完全的启示，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斩钉截铁地说道就是神。其次我们要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照亮世人的真光。第三方面我们要看见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特别是最后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在历史上最高的启示，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三点。头一方面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他是神完全的启示，道就是神。好，那么每一次我讲到如果用一点点希腊文回去都需要悔改一下。好，但是呢这里呢如果不把原文列出来就不太容易让大家明白。如果你看这个希腊文原文的顺序呢是说而神就是道。那么英文圣经如果你按照秩序来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话呢就是 And God was the word。好，那么中文或者英文圣经呢通常在一个句子的主词都是摆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可是希腊文 还有希伯来文在文法的规则上却不是这样子，常常一个句子的主词不见得是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要从其他的地方来分辨。在希腊文里面呢，那么在这里特别是这个句子的这个主词呢是没有摆在这个句子的这个最前面，反而是摆在这个句子的最后面，就是 logos， 就是道这个字。为什么我们说道这个字是这个句子的主词呢？因为道这个字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好，我现在把它列下来，就是 whole logos， 那么表示这就是这一个句子的主词。那么既然这个句子的主词是道，所以我们翻成中文或者翻成英文的时候就要把主词摆在最前面，对不对？就是道。好，那么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这个字呢没有定冠词。那么神这个字没有定冠词的话，而且神这个字摆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表示说这是摆在一个强调的一个位置。我已经讲到过，在这个原文的文法里面呢，这个主词不一定摆在最前面，但是如果有一个词它不是主词，摆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那这就是一个强调的位置，让读这句话的人晓得说这是作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所以作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事实就是神的所事就是道的所事，神的本质或者说道的一切的本质就是神的一切的本质。好，那么然后这个动词这个是呢是一个对等的一个起来的一个动词。好，所以神呢我们用文法上面讲就是数词组格，那么跟神对等，所以正确的翻译呢就是道就是神。如果我们改变这一个四个字，就是 theos, hen, ho, logos 这四个字的这个次序的话，那么意思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在神这一个字的面前也加上了一个主词，也加上一个这个定冠词后的话呢，那个意思就可能有很大的偏差。那等一下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在上次讲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可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完全听清楚，那么以后我再解释。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特别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那么所有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些读过旧约圣经的人，一看到太初这个字就会想起什么呢？请看下一张 slide， 好，就会想到说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成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74译本的这个起初这个字呢所翻译的呢就是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是同样的字，所以我们可以说太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在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有道是同样的这个太初。那么这个太初这一个字呢也跟怎么样呢？也跟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起头用的是同样的这个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开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两个重要的事情。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是一个旧造的一个故事，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是一个新造的一个故事。一位在18世纪非常出名的苏格兰的一个解经家叫麦凯仁，他特别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的创造，可是很快就是讲到堕落，从此之后就是人类历史一步一步沉沦的这个过程。可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是一个新造的这个故事，这个新造的故事，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一个新的创造 带到这个世界上。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个新造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新的创造，从耶稣基督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可是这个新的创造不单单是从耶稣基督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在世界被创立之前，这一个新造的故事就已经在神的旨意里面一步一步的要在人类的历史上来实现。所以两个创造的执行者都是道。好，那么福音的起头不仅仅在于耶稣基督公开事工的开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如果约翰他也是读过马可福音的话，在这个地方好像他是特别要补充马可福音所说的，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不单单是从施洗约翰开始，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从太初开始，是在创造世界之前，是在时间的起头之前。我盼望当我们读到这样子的一个描写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神计划的伟大跟周全，甚至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备了他的救恩，甚至在创世之前耶稣基督就已经被神预定是被杀的羔羊，要在人类的历史上来成就。所以道就是神。那么问题是说，这个太初有道，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下一张 slide 哈，这个道呢，英文圣经是翻成 word， 就是话。那么希腊文的原文呢，就是 logos。好，那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宣告，太初有道，所以道的存在是在时间之前的绝对存在，它绝对不是受造。那么道这个字，英文的翻译作 word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把它讲成话的话，就是一个人心思的表达。我心里面想什么事情，我用什么表达出来？我用话语表达出来，所以我讲的话就是表达我心里面的那一个意思。那么 logos 这个字呢，特别对希腊人来讲是理性，是宇宙当中的一个原则，那么是一个内在思想的外在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不是十分的清楚当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人，一百年以前，今年是和合本翻译的一百年，101年，为什么把这个字翻成道？现在所有不同的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本还是没有把这个道这个字呢用别的字来翻译。那么可是当我们用道来翻译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起老子《道德经》上面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好，我们也可能想起这个《礼记·礼运大通篇》上面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玄玄以能，讲信修睦”。那么这个道就变成一个治理的一个原则，宇宙当中所遵循的一个规律。这样子的翻译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翻译呢？那如果把这个道当作一个内在心思的表达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英文的翻译本 J.P. Phillips， 他这样子来翻译，他说起初神表达了他自己，这有位格的表达道与神同在。所以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 word 来翻，就是神表达了他自己。那其实我们要明白道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要用话来翻译这一个 logos 的话呢，要回到旧约圣经来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到底是如何来看神的话？好，所以神的话道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就是指出神的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神的创造、神的启示以及神的救赎。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重复这样子的话，说神说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诗篇33篇第6节会这样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 而造。这个命呢，原来就是话，中文圣经翻成命。好，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而造，所以道是什么？道就是神创造的这一个行动，那么道也是神的这一个启示。所以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主对以赛亚说，那么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四节就说，主的话临到以赛亚，好像这就是拟人化的一个话，表示这就是神启示的这个作为。那么这个道呢，也是神救赎的作为。好，诗篇107篇是20节，对不起，我最初没有写对。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这个发命这一句话呢，这个动词呢，英文的圣经是翻译成说 send forth his word， 发出他的话。所以道就是神在创造万有、启示与拯救上满有大能的自我显现。这个拟人化的道就是神终极自我显露的这个称呼。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这个道，如果从旧约圣经来看，就是这样子，就是指着神的行动，就是使得神的这个作为，就是一个拟人化的这个神的话语。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道这个字，道就是神，而道这样子的一位与神同等的这一位呢，就是所有旧约神的行动，同样的是这一位道参与在其中，不管是他的创造，是他的启示，或者他的这一个救赎。如果这样子的话，当约翰在这里宣告说太初有道，道与人同在，道就是神，接着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位又是创造又是启示又是救赎在旧约的神，现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宣告跟启示。那么我在这边很快解释一下，我上次已经讲过，就是如果我们在神这个原来没有定冠词的地方加上一个定冠词的话呢，这就很危险了，变成而这道就是这神，那么好像变成怎么样呢，变成道跟神这两个呢是划等号，这变成早期教会的一个异端，叫做撒伯流主义，或者称为神体一位论。而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字的这个顺序颠倒了，变成说道是一个神 Kaiologos Hen Theos， 没有把这个神摆在一个前面的强调的位置的话呢，就让人读成说道好像就是一个小神，是一个次等的一个神，这就是早期教会的亚流主义的这个异端。好，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路德他本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新约圣经的学者，他说没有定冠词驳斥了撒伯流主义，秩序字的顺序驳斥了亚流主义。好，我希望这样讲大家觉得可以听得清楚。那么如果道就是神的话，也让我们想起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我是的这个宣告，出埃及记3章14节，那个时候摩西问神说，你要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如果问我说那位神他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回答他呢？然后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英文是说 I am who I am， 或者 I am that I am。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其实3章14节的下半节呢，我们中文圣经很难翻译，那自有的呢，其实用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呢，就是我是。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字面来翻的话呢，就是说那我是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是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是这个动词的第一人称单数， 夜，那我是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这个我是的宣告来宣告他的神性。你们若不信我是，底下那个基督两个字是点点点，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么犹太人听见了，就要拿石头打他。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听得懂，耶稣是在用神的自称来称呼他自己。那么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见的，道就是神完全的启示。一位早期的非常被神重用的神学家叫做艾任纽，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完全的神，他如何能够把神完全启示出来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一句话。请看下一张 slide。 好，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照亮世人的光。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么这一个和合本的翻译呢，可能有一点点需要加上修改哈，很抱歉这样讲。因为其他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本，不管是现代中文译本、吕正中日本，或者是思高译本呢，是比较不一样的翻译。现代中文译本是说，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强调的是这个真光来到这个世界上照亮全人类。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强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第一章第九节应该这样理解，说那真的光照亮世人的光现在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这一段圣经的这个主题。当我们谈到光的时候，就必须要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这句话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提到神最初的创造，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在当时可以说是把光暗分开的光，等到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光不单单是启示的光，这个光呢也是一个拯救的这一个光。而圣经上在这里特别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约翰福音里面，凡是用真这样的一个字，都表达是怎么样呢？表达是那个真正的那一个实体。好，真的反面并不是假，真的相对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事情要指向一个真正的实现。所以它所相对的是怎么样呢？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现。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行了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之后，犹太人就问他说，这个你这个神迹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意思是说摩西借着玛纳养我们养了40年，你这个一次让五千人吃饱，台湾话说不够垮，没什么了不起。好，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那个玛纳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将天上来的什么真粮赐给你们。那么所以后来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是要赐生命给世人。所以玛纳是什么？玛纳不过是一个预表，玛纳使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得着喂养。现在耶稣来了，他是真粮，那个预表现在变成实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被玛纳喂养，耶稣来是赐给人真实的生命，喂养人，使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得以丰富，能够得到复活的，能够得到属灵的生命。好，那么真葡萄树也是同样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么所以如果是光的话，意思就是说光有几种作用。好，下一章， 光是使得混乱成为秩序，空虚混沌原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使人认识自己，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光也引领人出黑暗入光明，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黑暗跟光是相对，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另外一个翻译是黑暗却不能胜过光。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翻译呢？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这样说，正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临到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说胜过。我们原来都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原来都被黑暗胜过，捆绑没有办法挣扎。只有当我们接受了这一位真光，我们才有可能胜过黑暗。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真光之后，黑暗不能够胜过这个光。在这里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二分法，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还是我们是在光明的这一个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时候用一个比较象征性的一个讲法，比方说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表明说他是在灵命的黑暗的里面，尽管他有许多圣经上的知识。比方说当犹大出卖了耶稣，要出去要出卖耶稣，约翰福音特别说那时是夜间的，犹大从此进入他一个人生的这个永恒的这个黑暗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是照亮世人的光，所以那么这个照亮世人的光又跟生命有关系。好，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三十一节，我刚刚已经提到过，我们要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好，这个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在这里中文圣经呢四个生命，可是原文呢只有三个生命。那么头一个生命跟这个第二个生命呢，应该都是指着肉体的生命。凡爱惜自己属 K 就是肉体生命的，必失去它；凡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是肉体生命属 K 的，必保守它进入生命，那就是永恒的生命。在这里提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生命的肉体生命的表现跟活动，可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得到。那么这个爱惜跟这个憎恶是一个表达，我们看哪一个为重。如果我们重视在世界上属灵的生命的享受，如果我们属世的生命的享受，如果我们只是重视在世界上属世的追求，我们就会因小失大，失去那个在永恒里面的一个福气。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神一再的，耶稣一再的提到说，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可是呢，我们却是，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在其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好，我现在要讲最后一点，只能很快的讲，是神在历史上最高的启示。第一章第一节说道就是神，第一章十四节是道成了肉身。那么第一章第一节说道与神同在，第一章十四节说道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呢，就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在旧约的时代，神要以色列人建会幕，那就是一个神荣耀可以彰显的地方。会幕是什么地方呢？会幕你进去了，你看到头上的这个帐篷是蓝颜色， 然后旁边的这个帐幕上呢有基路伯的图画，好像就是天来到地上，代表神临到这个世界上。会幕呢，住这个字也特别是提到说神的云彩，神的荣耀住在会幕之上，所以会幕是神同在的彰显，是神荣耀的彰显。现在神荣耀的彰显在什么地方呢？神荣耀的彰显就在耶稣基督身上。请看最后一张 slide 哈，那么是神在历史上最高的启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是最强烈的一个表达。那么神没有人曾看见，从未。可是第一章十八节是另外一个伟大的宣告，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一句话的翻译呢，可能天主教的思高译本翻得更好，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者。底下这句话是一个了不得的翻译，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思高译本的翻译我相信是根据比较更好的新约圣经的版本，那是在100年之前还没有存在，是后来才发现的。在更好的版本里面呢，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耶稣基督他是在父怀里的独生者。他是谁呢？他就是神的自己。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再一次宣告，道就是神。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希望还是没有办法讲得完全，但是我希望大家最起码可以听得稍微清楚一点点。在父怀里的独生者，摩根认为说就是启示出神的温柔跟美丽的这一个存心。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这个故事，他如何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他如何对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当他面对丧尸拉撒路的马大和玛利亚，圣经上说耶稣哭了，都让我们看出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是把神对于世人那个爱的那个怜悯的存心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所以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的自己，他表现出的神的荣耀。最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表现出神的荣耀呢？当希利尼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原来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表现出神的荣耀的最终的表现，却是在十字架上的受苦牺牲，从死里面复活。这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不认识耶稣的朋友，愿意这是一个起点，让我们更加要认识你是谁。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人，让我们在对你的认识上更有长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